DDoS 的意思叫做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也就是说，攻击者通过利用分布在全球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家的大量的服务器，向这个 Census 网站来发送流量，就是包括访问它的网页，包括像正常的这个用户一样尝试去提交数据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些流量都会使 Census 的服务器系统变得更慢。流量和带宽被耗尽之后，那么其他的人，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尝试去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因为抢不过那些攻击者，所以就没有办法正常打开这个网站，被提交你的 Census。
哦，所以其实是里面的这个容量被占满了，所以我们其他这个用户呢就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造成了极大的这个空间的拥堵，就像路上塞车一样，塞满了车你根本没有办法再进去了，所以会形成像瘫痪一样的这种状态。
是的，其实就像是他们找了大量的游行群众把道路都占满了，所以正常上下班的人没法走了一样。
那 ABS 是在这个攻击之后就关闭了系统了，我们现在就很想知道一下哈，接下来做什么？像这样一种攻击到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大家现在可能会很担心，一个呢是数据局可能很难保全之前已经提交的这个数据，第二个呢就是说可能它就是造成巨额浪费了，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没有办法按照目标来完成。
按照目前收到的信息来看的话，这次的分布式拒绝攻击只是拥堵了网络和占用了服务器资源，但是之前已经成功提交的数据在后台是被安全的保存下来了。实际上数据局方面也是因为为了保全数据不受更多的可能的影响而把整个网站下线的，所以已经提交三次的人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的。那么可能的危险在于这个攻击者可能在攻击过程中向数据局的Census 系统插入了更多的数据，那么这些假的伪造的数据应该在日后分析的时候可以被筛选并剔除出去，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Census 的网站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服务，还没有提交 Census 的人应该怎么去继续提交他的 Census， 这是数据局和这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讲，您觉得解决这样的问题难吗？有什么样的挑战吗？
DDoS 攻击实际上是世界性的难题。
世界性的难题。
对，因为这个 DDoS 攻击不是利用了系统的漏洞或者是程序的错误，它就是通过正常的服务来抢占普通人们使用的资源。那么对于 Google 和 Amazon 这样的在全球各地都有分布的服务器的大型公司而言，当受到 DDoS 的时候，他们可以隔离部分受到攻击的服务器，而用其他地区的服务器来给正常的用户们提供正常的服务。但是对于稍微小型一些的公司，包括政府网站或者是包括像 Census 这样的系统，他们并没有这个提前准备大量的服务器分布在全球各地，所以当他们仅有的服务器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做快速的恢复的，
特别令人担心。
这个是一个致命的全球性的问题，在对于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公司企业来说，基本是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法的。
是不是有其他的这技术可以来替代呢？
实际上如果前面所说的大型的公司如 Google 如 Amazon 如这个微软的云计算平台都能很好的应对这种分布式的攻击，而且在美国的话Amazon 的云计算平台实际上是和政府有协议的，他们专门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由特定的审计措施的平台来去为政府的服务提供这个计算和数据存储。通过利用这样的成熟的云计算技术，这些网站是可以免受 DDoS 的攻击的。那么在澳洲的话，目前为止澳洲政府也在尝试推进虚拟化技术，但是他们还没有和这些国际上的大公司建立这样的合作模式，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
那么 ABS 采用的是一个怎样的网络系统呢？有不少网民都吐槽责备政府为什么在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项目上如此之不给力。
简单的来说，这套技术本身应该是非常可靠的。统计局2014年的时候与 IBM 签订了价值960万澳元的合同，去开发这个 eCensus 系统，然后这套系统 IBM 选用了非常成熟的 AIX 和 WebLogic 的主机系统。那么这套 AIX 和 WebLogic 的主机系统，实际上在许多的大的政府机构和银行系统中都有使用。这套系统实际上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高出名，而且这套系统有非常强劲的处理能力，可以每天处理巨量的金融数据，所以这套系统的选型是没有问题的。有趣的是，这套系统的设计本身是面对企业内部环境的，所以每一个用户都是经过培训的，经过特定的这套系统的使用都是有相对严格的规范的。那么当它放到网上去面对全球的互联网用户以及攻击的时候，那么它可能是并不太适合的。今天的互联网上的公司所选用的技术基本都不是选用的 IBM 的这套技术，而有其他的一些方案。
对于风险的评估来说，是不是您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讲哈，像 ABS 数据统计局没有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警戒级别呢？
有趣的是 ABS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与墨尔本的一家 IT 公司签订了合同，进行系统的压力测试，也就是说他们在事前已经考虑到了在这个 Census 期间可能会受到类似这样的攻击。但是这家墨尔本公司提供的测试服务宣称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承受每小时100万次的提交，但这个他们实际上面对的攻击可能远大于这个数量，所以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预料全球其他地方的攻击者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这并不能怪罪在这个数据局的规划方面。
进行这种风险评估的话，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呢？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光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说还是不够完全的。
我只能说大家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评估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受到多大规模的攻击的。我们可以为就像我们防止洪水一样，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大坝是防御百年一遇或者千年一遇的洪水的，但是真正洪水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是突破这个统计上的区间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没有办法准确的预料得到。我们可以再花更多的成本去提高这个系统的容量，以确保它可以承受更多的攻击，但这个带来的成本是不是纳税人们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另一个问题。这种 DDoS 攻击，它的攻击源头实际上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服务器，攻击者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里面操纵了全球大量的服务器进行这个攻击。世界上有一些专门的安全公司可以去反向的追踪这些流量的来源，并且在某一些案例中可能可以定位到背后的攻击者在哪里，但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而耗时的过程。
那么我们现在呢也看到有新闻媒体有文章说呢，这一次 Census 碰到的这个问题它不能把它说是这个 hack， 也不能说是 attack。 那您觉得这种说法怎么理解呢？它难道还算不上是黑客袭击或者是任何的一种攻击行为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是准确的。当我们说 hack 或者是 attack 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在说这个系统被找到漏洞，然后攻击者利用这个漏洞获取了后台的数据或者破坏了后台的信息。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Census 系统后台的数据是安全的，黑客没有找到漏洞，黑客只是堵塞了前门的这个网络流量，使大家没有办法正常的访问，系统和数据本身还是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是正确的。它就是让一个正常的网站没有办法去正常的服务它的用户了。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性质才能够把它定性为是 hack 或者是 attack 呢？
我还是举几个中国的例子好了。中国这两年发生了很多次的针对网站的 hack，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结果是，很多网站的后台的数据库本来应该是保密的，被攻击者全文拿到了，然后攻击者可以从数据库中提取到许多应该是保密的拿不到的信息，比如说用户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比如说火车票信息、飞机票信息等这些保密的信息。他们是利用系统的漏洞拿到了本来应该保密的、不应该被公开出来的数据，这说明系统是被攻击或者是被 hack 了。